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记得在很久以前有那么一首精致温柔的情歌，歌名叫《最浪漫的事》，歌词是这样写的：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都去不了，你依然把我当成你手心里的宝。是的，或许每个人对于婚姻的向往和愿望是白头偕老，能够与自己相爱的人手牵着手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走过青年中年步入暮年，一直走到金婚。当两个人走到金婚，也就意味着这段婚姻已经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那么提到金婚呀，也就提到今晚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了。下面就让我请出今晚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对金婚老人，让他们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各位听众好，我姓孙，叫孙少先，出生在中国山东。
我是孙太太李贤义，我是广东潮州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孙先生和孙太太来做客家庭生活节目。其实呀，二位已经是家庭生活的老朋友了，对吗？在之前也曾经做客过我的节目，那今天也再次的欢迎你们。
非常感谢你。
Rachel 在这里还要首先祝贺两位嘉宾金婚快乐。我知道前段时间你们刚刚过了你们的金婚纪念日，对吗？那么在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一年，二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对这个婚姻的感受是，从今我粗枝大叶的人，平常不太注意这个事情。可是从前年开始，我的太太她有时候提过，她希望，她是从发自内心里面希望，金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还在，所以她一直期望这一天的到来。今年刚好金婚50周年的纪念，果然两个人都还在，他很高兴。我从他的高兴里面，我也感觉到他非常注意这一天的到来。
因为他平常好像对家里的，好像各个人的生日啊，什么纪念，有什么纪念日啊，他好像都不记得，没有用心去记，这样。所以他不记，我就得记，而且。我在想，哇，要金婚哈，50年，首要条件就是两个人都必须要健康，健康的活着，对呀。所以我好高兴等到了今年，而且等到了金婚的日子。
儿女，我的儿子女儿，他们知道这一天的到来，从去年的开始准备来一个很大的庆祝会，庆祝作为旅行，就等到时间到了以后，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这庆祝就取消了。我的女儿儿子说，我们再来补办一下吧。
等明年这个疫情有所控制，或者说疫情过去之后，这个庆祝的计划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对吧？
是的，
是的。
好的，谢谢。对于年轻的夫妇来讲啊，50年的婚姻生活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那么孙太太和孙先生，你们能不能给大家回忆一下，回忆一些在你们年轻时候发生的事情呢？比方说 在50年前，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那个年代呢，恋爱结婚的也有，经过朋友介绍，而且那时候还有一种有点像职业媒人那样子，那个时代还存在。
您说这个媒人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所谓的媒婆吗？
是的，哎呀，我那个年代哈，我年轻那个年代，那时候还有，哎呀，他们就专门替人家介绍啊，到事成之后，你就必须送个红包给他。我这边呢是我的邻居啊，我们那个邻居一个里长在我们那里那个地方当里长，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先生那边哈，他的工作在里面工作，我现在是检查牛奶的，每次从那个酪笼里面收了牛奶，因为要经过送到他那里，然后他抽样检查，然后再送运出去。那这个人呢，就是到各家去收牛奶，用车子拉到我先生那个挤奶站。那么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会认识我的邻居，这个有点像，我觉得他有点像半个媒人那样，因为事后我们得送他红包。
那孙太太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还记不记得在您跟孙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您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次见面，他哈、由他的一个朋友，也就是在他那边手下工作，他负责检查牛奶，那总有一些清洁的工作，等于他的助手，他跟他两个人一起到我家去见面的。
是到您的家里去相亲的？那
是
当时孙先生是自个儿去您家去相亲呢，还是跟着他父母一块儿去的呢？
他是跟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因为他的父母不住在同样一个城市。
哦，这样的。
我当时第一次见面总是一个好像客套的见面哈，就没有什么说有特别的，我父母也不会说特别的问他说，有些父母会要像调查身世一样的，看你的收入啊什么。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这么做，就好像一些见面的客套话以后然后他就离开了嘛，见过面以后离开。可是他这个人我不知道，很奇怪呢，他离开走到我们当时住在二楼上面，离开下楼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去，再回头再到我们家，再跟我好像又在讲话，但我也记不太清楚。那我问他事后，到现在我也问他，哎，你当时为什么有这个举动，是什么原因？他好像也忘记了，说不出来。
我不能够妄自的猜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我想啊，很有可能是孙先生为了再看您一眼，再看仔细一点这个未来的这个新娘，所以呢找了一个理由又回去了，又回去寒暄一下，是吗？既然我们已经提到这个相亲了，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相亲吧。您那个年代当然相亲是很普遍了，其实我觉得在当今这个社会，这个相亲也还蛮普遍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电视上有很多相亲的节目，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出现朋友啊给这个对方的孩子啊或者其他的同事介绍对象，这个也有相亲的这种可能啊。那我想请问两位嘉宾，孙先生和孙太太，在你们那个年代相亲有没有什么比方说像物质上的这个条件呀，或者说男方女方对对方的这个家庭或者说这个身份或者背景有没有什么要求没有？
那时候对房车一般社会上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基本上车子那时候是 私家车还没有，在那个年代呀，这那时候比较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那时候呀，因为我们认识是差不多1969年认识的，然后70年结婚的，但是大家总希望对方，尤其是女的要求男的嘛，男的不一定会想要女的说，有个工作什么男，但是我们家呢，我自己就是，那你至少要有个固定的职业，不然怎么养家？对啊，只有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固定的职业，然后对方你要当然要身体健康嘛，这个一定是哈必须的这样子。对啊，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啊。
那么在当时那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女性她一般来讲是待在家里管家呢，还是跟男性一样到外面去工作呢？
几乎是一半一半吧。哎呀，因为我结婚以后，我也是有在工作，继续工作的。
我觉得你要看人品人格，我觉得这样子。现在像我来讲，我结婚的结婚，我认识他，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他呢也24岁了，我们只是想到哎，该结婚了。而且见面的时候，即认识以后开始见面认识交往，也从来不谈这些条件问题，而且只是觉得双方都想结婚。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我要调查他家条件，他要调查我家条件，我们可能就反而不会走上婚姻这条路。这说起来就是有点缘分的，到缘分的存在。
谢谢。那我知道孙先生和孙太太在几十年的这个婚后的生活呀，是在不断的搬迁，是吧？是在移居到不同的地方。刚开始是在台湾结的婚，然后呢又到了越南，然后呢又到了巴拉圭，最后呢来到了美国。那么在这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当中生活，有没有对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产生一些影响呢？
刚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台湾，那是1970年，1970年，那时候台湾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一般的收入都很低，我那时候也是一样，收入很低，我日子不能说都可以过得去，都不很富裕。后来我结婚一年的时候，我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有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报纸上要征求牛奶技术，因为有关牛奶的技术人员。因为我在台湾我读的是畜牧系，我出来工作的时候跟牛奶、跟奶牛、牛奶有关系。那么他就找这样的人，我看到报纸上登要应征这样的人，我找我一个同学，两个一块去应征，结果我们两个都被录取了。这个人代表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个荷兰人，他为什么到台湾来呢？因为越南有一家牛奶公司，这家牛奶公司它是不产牛奶，它是进口荷兰的炼奶，在因为它进口量很大，越南它为了发展自己的工业，它想在越南，本来越这个牛奶从荷兰进口的。越南想发展本地的工业，就在越南制造炼奶。那制造炼奶要有设备、有技术，所以荷兰这边提供技术、提供人才、提供人。于是这荷兰人、越南的方面就请这位荷兰人到越南去主持。那到因为台湾在知识科技方面比较越南进步，所以这个而且越南方面很多华人都讲普通话，那么到台湾来聘请技术人员最方便，于是他到台湾来聘请。因为我就去聘，我因为看到这报纸应聘，我就给我的同学，他有应聘两个人，我给我的同学两一起应聘，他就录取了。那时候录取很高兴啊，然后从我们就开始到越南去。那时候台湾出国很不容易的事情。有这个机会出国就很高兴，而且薪水增加了，是增加很多很多。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一个月他这我在台湾一个月呢做30块美金40块美金，那到这越南去他一个月就给500块美金，而且给房子给车子给住，所以我就很高兴，而且第一次坐飞机到越南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就这样子。那我们结婚已经一年了，结婚一年了我就离开家，他是独守空闺了。
刚刚去的时候他家眷他不允许带家眷。
孙太太您看，结婚一年的这个时间啊，先生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去了，那您当时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你当时呢怎么样？一方面呢高兴，就是说收入增加了哈，对家庭一定有一定的，对家庭的整个环境跟将来一定有帮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嘛，你知道刚刚才结婚一年，而且当时我的肚子里面怀着我的儿子，怀着第一个孩子还没有生他就去了呀，所以就是喜跟悲参半。
对我家来讲，对他家来讲，都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那时候出国是很体面的事。讲到这里，我想讲一个插曲。那以后，她在台湾那个怀孕了，当然知道她的预产期是6月份，5月底、6月初都一样。可是那时候呢，我在越南有一次我做梦，在5月份、6月份我做梦，我说你我的孩子6月8号出生，我都很奇怪怎么做这个梦呢？我第二天我就把这件事写在日记里面。而且我给我同事讲一声，我说我梦见我的孩子6月8号出生，我们记住看会不会应验。结果过了半个月，台湾来信了，说我的儿子6月8号出生，和我做梦的日期完全一样。讲不出道理了，就是说很奇怪，就是说我觉得是母子父子都连心的。在越南工作4年，越南因为越战的关系，北越统一了南越。北越同意南越，我们就回台湾了。回台湾以后，我就呢，可是因为有出国的经验过了，觉得在台湾的生活并不如意，所以一直想再想出国。可再想出国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在台湾以后，回到台湾以后，我到台湾省政府农林厅，在公家政府的机构又工作了4年，也是做农业方面的工作，在政府机关做事。可是一直想出国，没有别的机会。后来那时候只有两个世界，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两个国家在南美洲，一个巴拉圭，一个玻利维亚。这两个国家他还欢迎任何国家的移民，所以我就呢，后来在台湾，回到台湾工作4年以后，我就离开台湾，带了太太，带了两个小孩子，在移民到南美巴拉圭开始工作，在那边工作了6年，这是到巴拉圭的经验。
当时去巴拉圭就是带着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一块过去的，是吧？当时两个孩子都已经出生了。
是的，
全家一起去。
我们知道这个越南跟咱们中国文化还挺相近的啊，挺接近的。但是说到这个巴拉圭呢，我就很好奇了，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在巴拉圭的社会或者说文化环境是怎么样的？
越南呢，它基本上在历史上它只是受中国的儒家的影响，儒家的文化的影响，所以虽然言语不通，可是基本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都是给儒家的，受儒家的影响，所以觉得还没有太大的不方便。而且在越南有很多的华人，那些华人都会讲普通话，所以我们工厂用的人，工厂的工人差不多都是华人，所以都没什么。而吃饭呢都吃中午饭，所以都觉得没有什么。这唯一的地不一样的地方，越南比台湾热多了，就这样子。然后到巴拉圭就不一样了，到巴拉圭从东方进入西方，进入西方的文化圈，文字不一样，也就是有眼睛看不懂他们的字，有耳朵听不懂他们的话，张不了嘴，所以这完全到一个新的文化去，要像谋生。可是当时为什么就那么坚决的离开呢？像是那时候还年轻，就喜欢到外国去闯一闯，而且已经走越南已经走出国的经验了，所以巴拉圭那边 我要去以前，我先到巴拉圭驻台湾大使馆去，说我要移民到你们的国家，有什么条件没有？他说没有条件，你只要你能进入巴拉圭，你一下飞机，你就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所以我就带了太太跟两个孩子到了巴拉圭。至于到巴拉圭以后生活怎么办，那是没有想这么多，就是说决心出去。那时候你出去，而且心里面想，再怎么苦的工作，再怎么苦的生活，我愿意出去，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决心离开台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就这样子。就去了以后呢，生活又那是人生一个一次赌博，一次就大的转变。到那以后，我们到巴拉圭什么地方？到巴拉圭的首都叫亚松森。那时候全巴拉圭呢，它就巴拉圭的面积呢，有台湾的7倍大这样，可它人口呢，只有台湾的1/5，只有300万的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地大物博。开始到外国去，总不能，我们那时候因为在越南是工作了4年，身边存了一点钱。可你到这个新的环境去，你不能吃老本了，吃老本吃总是吃光了一天，就看看要谋生，也是当地谋生。当地谋生怎么办呢？先找这个房子，先找这个，那边已经有老华侨了，先给老华侨拜访一下，然后就找个房子住。所以那时候不会讲话呢，只要看到，至少我那时候已经懂一些英文了，而且袋里还买了一本西班牙文字典，能讲西班牙文。就开始找房子。我们住的租的房子就在码头旁边。我们那时候在巴拉圭已经住了几个礼拜了。我们看当地的华人，有哪些华人。当地的华人，第一，这是最老的一批从香港去的广东人，然后其实从台湾去的一批人。他们都做什么事呢？是三个行业。一个是卖百货，小百货，小百货店。然后第二个行业呢，就杂货店；第三个行业开餐厅。中国人都走这三条路。那我们租这个房子呢，这个老华侨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地方只能开餐厅。于是我们两个想，就开餐厅了。开餐厅，开什么餐厅呢？开巴拉圭餐厅，不是开中餐厅。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人哈、哦，你只能够懂得吃中餐的巴拉圭人去 那是很少数很少数的呀、而且那时候当地的华人也不多，那你要靠华人呢、那生意一定是不会好的，很难维持的、那巴拉圭仓呢，它种类也不多，卖的东西也不多，那容易学容易做。那边巴拉圭呢人工很便宜，所以几乎你在那边中国人开店什么都请当地人帮忙，好像哈、做招待啦或者厨房啦，那个怎么讲，主厨就是请巴拉圭人。那我们当时也就听他的建议这么做，那请了人家来做主持，我就在旁边也就一边继续看一边学这样子。那他们巴拉圭人主要是吃早餐跟中餐，中午晚上呢他们一般只是喝个咖啡牛奶，他不吃晚餐的。而且他呢像我们早餐呢也就是热餐，大概他早上就要吃大鱼大肉的，我们就事先做好，然后人家来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呢，就装在盘子，然后那个你招待送出去就行了。他没有说现炒现做的，没有。所以不算难的。
但是呢，有一点再加以说明，中国人，中国的女人，不管南方北方，都懂，多多少少都懂得做中国，做家庭主妇，做中国的菜的方法。那譬如说我们觉得很普遍的，譬如说因为烧热油了，爆香葱蒜了，这些中国人的做法巴拉圭人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做巴拉圭餐，我们用他的材料，用他的方法，加以中国人的烹调方法做的中餐呢，做的巴拉圭餐比他们做的又好，比他们做的更好吃。因为东西好吃就吸引他们来了，又好吃，价钱又不比他们的贵，所以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对，所以我们从到了巴拉圭下飞机那一天算起，第四个月开张就开始赚当地钱了，而且越赚越好赚，越赚越好赚。所以这算的出来赚的钱呢，比台湾多的很多。在那住了六年，我们带了25000美金去的，住了六年以后，在那吃住穿，孩子上学都打掉了以后，离开巴拉圭的时候还带了70000美金离开。所以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我在台湾虽然工作了不少年，可都是长官了或者朋友介绍去，都是政府机关里面打滚，这样自己没有创业的经验。到了巴拉圭以后，完语言不通，文化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能自己能带着家庭自立在那赚钱吃饭，所以我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就是我带着家庭，我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条件，我在巴拉圭能有一口饭吃，我到了任何国家，除非那个国家大家挨饿，不然我到了任何国家，我有自信，我可以自立，我可以挣到一口饭吃，对我人生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对我的个人又增加了自信力。
孙先生，我想您跟您的太太是用你们的这个勤奋和智慧，为自己在巴拉圭打下了一片天地啊，也获得了这个工作和事业上的成功。那么我想请问孙太太，您看您跟先生移民到巴拉圭，那么我想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肯定也是会遇到不少的挑战或者说困难的，那您能给我们说一下您当时到巴拉圭的时候，特别是在前期，有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呢？或者说新的环境有没有给您的家庭生活带来一些影响呢？
我说真话，我当时真的不想去，但是他要去那就没办法了，那中国人说嫁鸡随鸡嘛，就这样子跟他去。然后去到那里啊，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苦。我们刚到那里，我几乎天天都哭着要回去，非常苦，生活条件比台湾差很多。后来你看租了一个那个房子，空的嘛房子，那人家说可以做餐厅，那我们两个呢就是从里面像桌椅什么那是去买现成的， 但是那个厨房的料理台什么架子哈，那些木板上面架木板，底下用砖头砌起来哈。那砖头这个呢，都那时候也没有汽车嘛，因为刚到巴拉圭呀，那手上那2万块钱是捏得紧紧的，对不对？能少花一分就一分。两个人坐着公共汽车，然后去到卖砖头的地方。他们巴拉圭人很喜欢用一个大的竹篮子去买东西的时候，像菜篮那样，那我们就弄了两个大竹篮，一人拿两个大竹篮，到卖砖头的地方，就是买了砖头回来，这样一趟一趟，然后砌起来，把那个砌成一个支架那样子，然后呢，那个上面放的横木板做料理台，都两个人去扛回来的，是非常辛苦的。嗯，
那您是花了多长的时间才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呢？
等到开始开张了以后，越开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以后，就觉得哎，这种的生活比台湾还好，赚钱比台湾还多，就
是。是，嗯，也是随着这个情况逐渐的好转，所以这心也就慢慢的安定下来了，是吧？那么后来呢，孙先生和孙太太又从巴拉圭到了美国。那二位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你们到美国来的故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来到美国的？
一开始到巴拉圭没有想到到美国来，因为觉得美国是天堂，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没有机会去。我在巴拉圭定下来以后，想可能一辈子就在巴拉圭，或者是在巴拉圭住的，如果不满意，还可以移民到巴西或者阿根廷。因为那时候巴西阿根从巴拉圭到巴西阿根廷都很容易，我们也许会想到到那边去。可是我们在巴拉圭住了3-4年以后，我的妹妹在台湾，她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她到美国留学，到美国留学时间呢，她认识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是第三代的华裔美国人，她认识他，然后她毕业以后两个人结婚，根据美国的法律，她嫁给美国人以后，她很快就变成美国公民。
嗯，
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公民可以申请她的父母、兄弟姐妹来美国，叫做家庭团聚。这是我妹妹，于是我妹妹变成美国公民以后，她替我们家全家，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申请到美国来。美国那时候，她根据法律申请，美国批准了。批准以后，我妹妹就把这个批准的消息告诉我们，你们在巴拉圭等吧，他要排队，因为批准的人很多，我们在工作五年以后，在巴拉圭工作五年以后，然后他告诉我们，你们批准等吧，我们等了1年1-2年，等到排期了，我们在巴拉圭的美国大使馆，巴拉圭的阿苏森的美国大使馆去面谈。面谈他准了以后，我们他说，他准了以后，他说你们可以卖这，你们既然要到美国去，你们可以处理你们在巴拉圭的财产和生意了。那时候对我们来，对巴拉圭的中国人来讲，能到美国来那太好了，于是就毫无留恋的就赶快处理巴拉圭的财产、房产、地产的生意了。就这样，我们前后处理了半年，把这个巴拉圭的这个。而把这个店卖给另外一个中国人，我们全家就开始到美国来了。这是1984年，
1984年，
从南美到美国，到美国来，第一站是迈阿密。
嗯，
迈阿密，到了迈阿密，我就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太太讲，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站，我们好好在这里工作生活吧。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以后没有什么地方再好搬迁了，都晓得美国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至少生活了、工作了、养育儿女是最好的地方，没有就定下来吧，就这样来。那时候到美国以后，美国政府只承认你在美国的学历，你技术、学历、经历，他只承认在美国的，你海外的他不理了，他不承认了。所以你在海外，你在海外你学的任何技术经历到美国都不算了。所以我虽然我在台湾有工作的经历也有技术，但是美国他都不算什么，他只算你劳工。那到美国来以后，我们先住在一个乡下地方。那为什么住在那个乡下呢？因为我的妹妹妹夫他们住在那边，我们扶了他去了。 在那边先，你去了以后要想在美国赚钱吃饭了，打什么工都做，替人扫院子了、割草了、清洁了都做。可是，这你做这些工资拿的最低工资，你虽然每天工作算一算，你这个生活只是有口饭吃可以。你想过得差不多的，很不容易。想来做这中国人都做生意啊，那是到美国来一看，中国人你没有美国的学经历，你做什么？美国人说到美国来，中国人做什么呢？跟巴拉圭差不多一样，开加油站啦、7-Eleven 啦、餐厅啦、杂货店啦，也是这些东西。那我们两个想来想去，哎，在巴拉圭还有开餐厅的经验，想来想去还是开餐厅比较合适，于是就开始就想走餐厅的路子，然后就开始美国这些 realtor 啊，既然你们想开餐厅，他又问你们要都住大都市呢还是乡下呢？而且我对大都市，我们两个对大都市也不见得很喜欢，乡下也好。于是他就带我们到处去找开餐厅的地方，有卖餐厅的嘛。于是找了几个月下来，我们就找到一个在华盛顿州东部有个小town叫做 Saint John， 在那边找到那个地方有个餐厅要卖，
刚好有一个那个洋人的，应该讲是像咖啡啊，他们是说叫咖啡那种形式的，他要卖。那
美国的小town啊，任何一个小town差不多都会有一家餐厅，不会多，只有一家餐厅。那个小town呢叫 Saint John，也只有那一家餐厅，那家餐厅要卖，于是我们就去看了。人生在很多过程中呢，就要冒险，等于是赌博冒险。我们当初在三家这餐厅去买这个东西，也要冒险，等于人把人生冒险，投资冒险。我冒什么险呢？第一，那小汤里面都是白人，没有有色人种，我能不能被接受呢？这是一个冒险。第二点，我们那时候刚刚一来，只求温饱，不求发财，也没有机会发财。我在这个小汤买这个餐厅，能不能糊口，有口饭吃，都不敢吃，不敢确定。这两个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我的孩子在这边，我们在这能不能被当地学校接受？是美国虽然讲平等，但都是白人社会。假如你小孩在学校里面，人家不接受你，对你另眼看待，我们也很难做。这都是未知数。这时候等于冒险投冒险赌博一样，真的。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ze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我觉得在像巴拉圭啦，还有刚来美国，因为为了生活，比较要怎么讲，求温饱，根本就是把心都放在赚钱上面，如何维持家庭上面，反而在那个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呢，家庭夫妻的感情反而比较好。
嗯，
我觉得忧郁的时候啊，松散下来，可能大家比较有心思是想婚姻以外的事情，反而比较容易出事。我是认为这样子。
我能不能理解成为是您跟先生因为在这样不同的环境，要为了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而努力，那么闲暇的时间也比较少，是吧？其实在这样的一种逆境当中，使得夫妻俩的感情更加的坚固牢固了，是吗？
就是说尝尽团就是甜酸苦辣，反正到现在至少都维持了50年了。
讲到这里，我就一个感想，我们中国人到了文化，我也不信当地的文化宗教都够离，我是中国儒家文化出来的人，就抱了孔孟那种思想出来的人，到这文化不一样，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怎么办呢？所以说，在一个不同文化底下，我拿出一个中国人的做人的标准，比如说勤劳了、诚实了、清洁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也讲究这些东西，讲仁爱啦，对人尊敬啦。到这边以后，虽然是冒险，可是呢，我们不会以做中国一个作为一个中国好一个中国人的标准来这儿好好做。于是呢，就坐下来。慢慢人家他美国人也讲究，他美国人虽然宗教文化不一样，他也讲究你诚实、勤劳、清洁，对人客气、大方，尊重当地的习惯，所以他觉得，哎，你这个家庭好家庭、好人，他也是一样，所以在那。还有呢，我们在那小趟里面开餐厅，我开始不是说冒险吗？是家里孩子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刚刚一来的时候，那时候来美国没多久，孩子一开始在学校里面英文还赶不上人家。当然数学其他的都不但赶得上还比较程度高，可过了一年以后，小孩的英文程度都是他们赶给他们 keep up with 给他们保持一致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以后英文也比他们高，他这些你这些方面的表现，他觉得你家庭的表现，你的做生意的你的美国，我们做美国餐在这儿做美国餐了，他美国餐厅做的也很好，也很干净，他们相信你的，他们觉得你等到你这家，他是觉得你这家是美国人来讲，你这是好人家，他反而对你更加尊重，反而更加那个。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在想啊，我到你家来赚你的钱吃饭，我们觉得人家可怜我们，可他美国人不这样想，他美国人他说 ，your business, we want to keep it。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替他们服务，替他们贡献。对他们有贡献，他反而希望我们留下来。再加上孩子呢，表现呢在学校里很出色，所以他更，所以因为表现很出色，那小趟里面高尔夫球场那些主持人就叫我们的孩子到高尔夫球场去，下了课以后去工作，每天工作2小时，又赚钱，啊，这就是所以你家庭在这表现的好，人家当地人会想尽办法不希望你走，希望你留下来。这是我们觉得很高兴的地方，很安慰的地方。
嗯，50年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二位可以说是相濡以沫，互相帮衬啊，这个夫妻同心，一块儿把这个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圆满。那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孙先生和孙太太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有关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建议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分享给大家？
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结婚，当时就想法就是说，结了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说就这样的，无论是当时吵吵闹闹了，什么拌拌嘴了，或者蹦蹦磕磕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没有想到离婚这两个字的事情。而且呢，中国的女人，我看她就看得出来，她一嫁给你以后，她把她整个心思放在她先生身上，有了孩子以后，她把整个的心思放在先生跟孩子身上，她自己反而放在第二位。她对这个家的观念比我更强烈。我不是不强烈，是想的没有这么多，因为男人的工作在外面接触很多，没有想这么多。可是到现在为止呢，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结婚50年了，现在反而有时间了。我在想这些问题，想了想，现在想了想，到年纪老了以后，第一，少年夫妻老来伴；第二，我发现他的用的心思，他一辈子反正用的心思比我更多，双方都需要对方， 所以到现在为止觉得感情越来越亲密，我越来越感觉它的重要，是这样的。
嗯，
一个家庭要想这互相和谐相处，第一要双方都要发挥各自的长处，譬如说我有我的长处，他有他的长处，他的长处是理家、烧饭、煮菜，还有这跟朋友、邻居朋友的关系，他处理得很好，这些方面我都不太注意，就是说他做得很好的地方，对家庭有贡献，我需要，但是我做的少。还有呢，另外一点，夫妻两个无论在什么环境下要平等相处，譬如刚刚结婚赚钱多，我也没有想到啊，我赚钱多我养你，我没有这种观念，我认为我赚钱多还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你，为了大家，互相要尊重对方，而且让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太太有长处，先生需要，先生有长处，太太也需要，双方互相有长处，互相需要。然后呢，任何一方不能说，像我赚钱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哎呀，我就比他高一等。等到我们开餐厅以后，开了26年餐厅，他在餐厅里面的贡献比我大，他不会想到说，我贡献比你大，我可以，你变成我地位比你高。大家互相尊重，互相需要，但是又互相尊重，这是保持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互相好要陪伴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家觉得在家里自己待的特别孤单的时候啊，那你不能就是好像发脾气啊，苛责对方，用一个另外的方式这样子对他讲，说哎，如果我有你在身边陪伴多好呢，比起有时候现代的年轻人就会说，哎呀，你都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都不注意我。你用换一种语言方式来对对方讲的话，可能要引起对方的注意更好一点，这样子。
嗯，夫妻之间的这个交流的方式其实是挺重要的哈。
对对。
离我们的节目结束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那么在节目的最后，Rachel 再一次的祝贺孙先生和孙太太金婚快乐，我希望能够在今后你们的钻石婚的纪念日上再采访你们。
谢谢访问。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孙先生跟大家分享您在金婚纪念日上送给太太的一首诗呢？
好的，我来念 一段好了。我是山东人，我的太太是广东人，他的名字有个玉字，玄玉的玉，玉石的玉字。我的名字孙少先有个仙字，就是我念这一段时候有个玉，有个仙字，我现在说明一下。这首诗一段是这样写的：鲁粤万里一线牵，台湾结成好姻缘，夫妻情爱定于一，同甘共苦在人间。玉阴绕梁两万日，良言入仙永不厌。回首半季婚姻路，许许点滴永心田。天赐一双好儿女，今生至大为此愿。这是一段的情形，谢谢。
非常的感谢孙先生和孙太太今晚来到家庭生活为大家做分享。在此 Rachel 祝福两位，也包括在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